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是我们所承认的，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与我们一样，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所以我们靠着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你为你自己名所拣选所拯救的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向我们施下你自己丰盛的恩典。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可以在你自己的心中主要向神献上你自己的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心中设你宝座，你在我们中间设你宝座，欢迎你来到这里，执掌王权，是吧？赐下你的祝福。所以说，当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主啊，你也在我们中间，求着你在我们中间行走、抚摸、医治、拯救。圣灵在这也在我们中间，主啊，你来引导我们，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光明，在悲伤中能够看到喜乐。我主啊，在透过世上一切的事和物，能够看见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爱我们的父，为我们死为我们活的耶稣基督，以及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啊，这都是你丰盛的恩典，你奇异恩典，你奇妙的恩典。主啊，这时候都求你丰丰富富的亲切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来感谢你。你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来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来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谢谢主。当我们一起思想、聆听神的话的时候，更求神你祝福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主耶稣在世上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关于那个天国的比喻，就是叫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这个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那那里是讲的，也是讲一个，比如说天国好像有一个葡萄园的一个主人，那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去请人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去做工。那去做工之前，就跟这些工人讲定了，做一天的工啊，就是1钱银子。就是一钱，那然后他们就去做工。那到早上9点钟的时候呢，这个主人他看见外面怎么还有闲站在那里，那也跟他们说，那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做工，我要所当给你的，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们。那这些人又进去了，这是第二批人。那到了那个中午的时候呢，那个主人看见外面还有人在那里，说他又叫他们进去，跟那个9点钟人，这是第三批人。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那他们那个主人看见外面还有人在这站着没事干，说，所以又叫他这些人又进去，到了葡萄园去做工。这是第几批人啊 ？OK， 这是第四批人。到了下午5点钟，5点钟你们都下班了。那下午5点钟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出去发现还有人在外面，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整天都站在这里呢？对，是看到那个葡萄园要收工了，说为什么你们整天都站在这里啊？那个人说那些人说，他因为没有人雇我们。那这个人说，那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做工吗？那这是第5批人，这下午5点钟才进去的。 那其实下班是几点钟？如果你住下面的，下班是6点左右。因为等会我会看到后面的经文，从5点钟进去坐1个小时，那到了6点，到了晚上，那就开始要发那个工钱了。那发工钱呢，那个主人就叫那个仆人说，你把那些人叫来做工，叫来跟他发工钱。从后面进去的呢开始，那每个人就得了1000银子。那到了那个最先过来的，我们说第一批人大概是在9点钟以前，可能是你们现在差不多从8点钟或者7点钟进去的。那他们讲，我们整天都劳苦受热做了一天，那个后来只做了1小时的，说你知道是6点钟下班的，因为他后面只做了1小时，我后面他只做了1小时的，应该我们应该比他们多得一点，但是没想到那个主人也给他们也是1000银子，那他们就不满意，就抱怨向那个主人，就为什么他们只做1小时，跟我们做1整天的得的一样多呢？那那个主人就回答他，回答那个他朋友，我们也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跟了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那其实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这个比喻啊，就是很恰当的点出了什么是律法，什么是恩典。什么叫律法呢？律法就是你得到你当得的，那个就是律法，就是按照你的行为，你得到你方得的。你看那个家族请人去做工，那做进去之前就说好了，1天1000银子，那就你应该做一天，做一天你方得的就是1000银子，那这个就是律法，像我们现在的合同一样的。你去工作，那你跟你老板工作1天。8小时，1周40个小时，那这是合同。你做完了，你这该做的呢，你就得到他说好的。刚老板之前也跟你说好，你做这样做1个月多少工资？那你得到这个就是你方得的，这个叫律法。律法的本质非得叫。那如果我们因为讲的律法的是跟那个罪有关的，等会我们会讲。虽然这是用的一个工钱的比喻。按照罪的角度来看，律法就是我说你得到你当得的，你违背律法你就该得，你该得的就是被审判，如果遵循律法你该得的可能就是得赏赐，所以说整个精神就是按照你所行的受报应，这个叫律法，就是按照你所行的被报答，这是律法的本质。而且这是那个律法，这样看的律法就是公平的，因为事先双方都同意的，那个工人请你去做工，所以老板雇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签合同了，这双方都同意的，那所以就按照这个来做，就是公平的，而且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与律法相对的就是恩典，那些后来的人他只做了1个小时，最晚进去的人只做了1个小时，但是他所得的跟那个从早做到晚的人是一样多的，这个不是律法，这也不是工价，做工的得工价，那你不做工的得的工价，或者你做了一点点工却得了全部人家的工价，这不叫律法，这叫恩典。不是说那个他一个做一个后面这些人做1个小时可以抵那些人家做1天的工，不是。恩典怎么说？恩典也只能说得很清楚，说我愿意把他的东西给无条件的，这叫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人，他愿意把他自己的东西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给人，这叫恩典。那有三个方面，一方面他主人愿意的，第二个东西本来是主人的，第三个是那个他随他自己的意思，随他主人的意思，这叫恩典。如果哪个月你去上班，你只上了1天班，那老板把全月的工资发给你，那你就知道那可能那就是恩典。那恩典它强调的那个重点呢，是那个字样，原来发现是那个施恩的主人，不是那个接受恩典的人。接受恩典的人，只要你愿意得，你就得了。 那个强调的那个十人的主人，第一方面是他愿意，第二方面这些东西本来是属他的，第三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那你可以知道恩典呢，就不是那个，就不能说公平。恩典没有公平不公平的说法，因为是主人的意思，主人的东西，那他要怎么用，他就可以怎么用。所以你不能说他不公平。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那个神拯救人的时候，或者叫做救恩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神拯不公平，恩典没有公平的，恩典是神的意思，律法是公平的。那等会我们会讲，按照律法，每个人都该死，每个人都该被定罪，那是公平的。但是现在神赐恩典，神开恩，让人去人可以活，那是恩典，你不能说它不公平。恩典本身不是公平的公平，恩典本身就是讲到那个主人的意思。那一个其实用了一个人讲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讲那个恩典不是公平不公平，比如你看那个天的烫里面有很多 homeless， 那哪一天你突然发那个善心发热心了，你带了很多钱，拿一口袋钱到天上去，那你 homeless 过来，你每个人都给，每个人给100，每个人都给1张，那那些人就拿走了。但是最后那些人都来完了，剩下来了，所以你就把那个就给剩最后一个人得了。那这前面的人就讲，你为什么给最后一个人这么多啊？那个就不知道，那他就不能这样讲，因为这不是那个公平不公平，这是那个恩典，是我这东西，那我愿意怎么给我就怎么给，这叫恩典。当然耶稣讲的恩典不是讲我们的那种享受的那种小恩小惠，就是讲你说给多少人多少钱，给多少人多少钱，那叫小恩小惠，那叫恩惠。耶稣讲的第一，他讲恩典是给救恩了，他讲第一个，因为天国好像主家主亲自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所以耶稣讲的这件事情是天国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是讲恩典，地上的事情都是讲律法，地上的事情都是讲律法。你看那个，我记得那个，我刚刚那个2001年，就今年暑假我们会请一个讲员叫李定武牧师，李定武牧师他们办了一个更新学院，更新学院就是让一些弟兄姐妹那个去来培训的。那当年我去培训了两次，在他那里上两一次就是9天的课，那培养两第一，那每天都我就是来自不同地方弟兄姐妹在一起那个，一起学习，从早到晚的学，在中午就一起吃午餐。那要吃午餐的时候，那个李师母啊，就会让大家登记的，登记说你要吃什么午餐，那你要什么样的，那就他们登记好了，就从外面去跟人 order 进来。那当时，那有人就跟那个李牧师就提议，就是你这让大家在那培训，你为什么不管午餐啊？就还要每个人登记，就登记要每个人要付钱的。那李牧师讲，他这个是律法，是律法，你要吃多少，你自己吃多少，你自己的5%，对。那恩典是救恩，一方面那个地，那当然这是虽然他讲一个笑话，因为他讲到他们，他其实也讲到一个苦，因为他们办这种培训，或者办的神学院呢，其实啊，他说真的叫做费力费钱啊，对，就是为主的缘故，不过是为了弟兄姐妹的好处。但是按照在弟兄姐妹的角度讲，我们仿佛也付了钱，这么远时间去培训去了。但是其实他们作为一个机构要服侍教会啊，他们真的自己是费力费钱。那所以我这一次9月份想邀请他们来，其实也是其中想表示他们一个感谢，因为我们从远方去的人呢，就是住吃住就住在他们家里面。中午是自己买，但是早上和晚上那个师母他都管我们的，在他们家里吃住。那个师母就觉得说：“哎呀，说叫你们来培训了，我这几天真是很多工作啊，要做厨师司机。他说你们到了机场，我得去接你们。对，你要我要做厨师，你们早上晚上到我家吃饭，我得做。那还要给你们打扫卫生，让这个整个房间，人家做什么工作就做他。”所以我也觉得也是希望邀请他们夫妇俩，这一方面他们对培训是很有经验的，所以今年9月份我们邀请他们来，另外也是表示对他们一个感谢。是你发现地上的事很多事都是讲律法，没有恩典。那耶稣讲的是天国，好像说那个天国的事一定靠恩典的。那这里啊，今早上我们读的约翰福音 在那个一段经文呢，他讲到，特别是律法都是记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记着耶稣基督来的。那这里有几个对比，我们先来看。一方面，我们先看摩西跟耶稣的对比。那摩西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是那个神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兴起来的一个领袖，带领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那摩西的故事呢？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受苦，那个埃及王啊苦待以色列人，叫他们的那个男孩子生下来都要被杀掉。但是摩西的母亲呢很有信心，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摩西给藏起来了，就没有被杀掉。那后面呢，藏不住的时候，摩西的母亲又把那个摩西放在一个水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一个箱子里面，放在那个尼罗河里面，就看看没办法，也藏不住，就看那个孩子命运怎么样。那最后没想到那个法老王的女儿出来洗澡的时候，看见那个水里面的摩西，所以就把那个他给收为自己的儿子，收为自己的养子。所以摩西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从水里面给救起来。那其实很容易形容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神要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在埃及做苦工做奴隶。那后来神记得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旷野在西乃山的时候，那神记得摩西赐下律法是在西乃山。那对摩西呢，圣经里面有很高的评价，但是最高的一个评价就是神的仆人摩西死了。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当那个摩西死了以后，神要兴起另外一个他的接班人约书亚的时候，这样介绍的：神的仆人摩西死了。那摩西的一个称号就是神的仆人。那时候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节也是这样讲，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讲，摩西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为是一个仆人，他作为一个领袖是一个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神的家就是以色列人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摩西是赐下律法，律法跟这个恩典跟这个耶稣没有关系，等会我们会讲。那摩西曾经在他快离世的时候呢，在申命记里面八章里面说了，对那当时以色列说了一句话，发出了一个预言，说将来神必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他。那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那就是将来这位就是那个耶稣。那这个是在当新约使徒使徒行传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给点了，也摩西所说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像我的，就是耶稣。那这就是为什么说摩西虽然是一个神的仆人，但他是为了证明将来必有的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个耶稣啊，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公元前大概2000多年，现在的2000多年前，应该说准确的时间是公元前4年到6年的时间。那是某一个时候耶稣来到了世上，是神的儿子。那他带来什么？带来的是恩典和真理。那前面讲的摩西是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要将人呢，让人因着他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让人因着耶稣可以进入神的家，这个就是恩典。这是这两个人，那他们所传的呢，就是律法跟恩典的对比。摩西传下律法，律法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有几种用法。如果狭义的讲，就是讲摩西在山上所领受的刻在那个石板上的十条诫命，这叫摩西十诫，这个叫狭义的律法。但有人用那个类比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宪法一样。摩西十诫是那个律法的总纲，相当于宪法是所有法律的那个总纲样子。十诫不是那个摩西不是那个旧约律法的全部内容，十条诫命只是一个总纲，相当于宪法。 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食材诫命是什么？记得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当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快进入迦南的时候，说在那个生命记第四章里面，摩西再一次把那个实践有一个阐释。生命记什么意思？生命记是重生诫命，那是他把前面的诫命重生一遍，而且有一点改正。为什么有点改正？因为那个我说摩西第一次领受实践是在那个旷野漂流，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到了快进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环境、那个处境都会发生改变。所以说当那个诫命的时候，你再去跟那个出埃及记、利未记的比较，也有一点改变，因为他要面临新的那个环境。那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宪法一样，就是宪法修正案。你宪法立定了，一般是不变的，但是你尽管那段时间以后，有时候被修正。比如很简单一条，摩西实践的第四条，就是当守安息日。当守安息日，你去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它的记载呢，他说也当守安息日。但他这个原因呢不大一样，他的原因是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神七日造天，六日造天地，第七日变安息了。这是那个守安息日根本的原因，就是跟神的创造连成关系的。神第七天休息，所以人也要守安息日。但是你如果读生命记第四章，那时候摩西在重申这个建筑，也是说你当守安息日，但是他那个原因有点改变。原因是为什么？说不可以让你的仆婢做工在第安息第七天，因为你们也在埃及做个奴隶，要比较人性一点事，就让他们第七日啊要休息，让你的仆人也可以休息，让你的仆人都可以休息。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也在埃及做过奴隶，那你们在埃及做奴隶是很辛苦，没有休息。那现在你们自己做主人了，要马上要进入迦南地，要做主人，要有自己的国家，你们手下会有仆人，神让他们要守安息日，让你手下仆婢，让你手下动物都可以安息。这两个不是非常矛盾的，很多人读圣经觉得这个就是矛盾，这个错误不是矛盾，而是说它有一点变化，有点而且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紧密相关的，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但是律法本身的那个，这是那个狭义的讲律法。那如果再广义一点的讲律法呢，就是你可以说生命记、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不是把所有虽然十条诫命，但是它每一条诫命呢都有很多的阐释。比如讲不可杀人，这是宪法里面讲的不可杀人。但是如果你真的杀了人要怎么办呢？或者不同情况下杀了人，那你应该怎么办呢？那这就刑法和民事法这些就是管这个的。但是宪法里面规定是不可杀人的。但是你后面如果真的杀了人，那后面有很多的条款，不可奸淫也是。那所以你立上违犯了以后，他有很多条款，所以他把那个所有的这些立法，以色列人听说有个去总结一下，大概是639条啊什么，把它总结出很多条。这是那个稍微再广一点的，但是最广义的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就是那立法的，就是基本上可以是整本旧约，都可以叫立法。但是这是那个律法的那个内容，这个范围。那这里我要讲那个律法的功用，那律法它到底有什么目的？律法使人会定罪。罗马书3:19，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律法的那个目的，就是让你知道你是有罪的。但是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是说你就没有罪呢？不是那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得很清楚，罪是因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时就来到这个世上，每个人创造的时候就有罪的。但是如果没有律法呢，那个罪就显不出来，是吧？就显明不出来，这个罪就不算为罪。那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是那个高速公路上开车没有那个 speed limit 呢，那你开多快都没有 speed limit 了，随便你开多快，愿开多快就开多快，就没有超速了，因为它没有那个限速，没有那个标记。但是是不是说那个没有那个标记，你随便开多快就没有结果了？不是的， 你自己对你自己负责。如果你开太快，你就翻车的几率就大，而且翻车了撞车一定就会死。那个罪也是这样的，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来到世上。刚才他说到了摩西有律法的时候才把它显明出来，但在那之前他说并不是说没有罪，而是说在那之前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罪就做了王，因为那个罪的那个结果啊还是在那里的，不是说没有律法罪的结果就没在那里，死就做了王，所以那从亚当到摩西那都是死，人都会死，因为死是那个罪的结果。这个里面如果没有交通规则，说你怎么开都不会违，都不会违反交通规则，但是并不是说你怎么开就没有那个结果的，没有交通规则大家在开的那个死的人就更多一所以那个律法呢就是让你那个被定罪，那到了摩西的时候现在他就有那个律法，就让你的罪给显明出来了，而且你没办法再推诿，因为神说了不可杀人，那你杀了人你就犯罪了，神说了不可偷盗，你偷盗了你就犯罪了，神说了不可以做假见证，你说谎你就是犯罪的。那现在你要我们说什么叫罪呢，这就是违背律法就是犯罪。那你按照那个神的律法你一条一条你去看，你看看你到底有罪没有，那你就对照一下，那你就说那你结果呢，圣经上的结论就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身就是神的，这圣经的结论，说每个人呢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循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达到神律法的要求。那我刚才讲了，我说前面是从亚当到摩西，罪的结果是死的，律法的目的本身不是让你死的，律法目的是希望你能够遵循，凡遵循他的就可以靠他而活，就跟那个交通规则一样，设立交通规则不是为了让你死，是为了避免少发交通事故，让你可以活的。那个律法的目的也是这样的，因为神说不可杀人，那就是说定了这个律法是希望人能够活的，因为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随便杀人你就不算犯罪，很多人会死。律法本身的功用是让你能够遵循律法，你就可以活，因他活的。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你不可，你达不到，所以你就被定罪，所以就到处死。既然呢，人家说了不准超速，但是你就喜欢超速，那最后你就是犯罪，最后结果就死。所以本身的功用是让你死。所以那个说的那个保罗在罗马第七章第九说了一句很那个吊诡的话，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我以前没有律法说为什么没有律法说，因为没有律法你的罪就不算罪嘛。那你就是活的，你犯了罪也没人来管你，但是诫命来的就是律法来的，罪又活了，如果有律法了呢，那你的罪就被显明出来，你的罪就会被定罪了，那结果是什么？但是诫命来的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是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你死，让你定罪，被定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你看那个有很大一个吊诡，吊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有本来就是有罪，他本来是希望让你活，但是他最后你活不了，因为你达不到那个律法的标准，最后你就死掉了。那个恩典是什么？律法是使人被定罪，恩典是使人被赦罪。你前面讲神赐下律法希望你能遵守，但是你遵守不到你会被定罪，那怎么办呢？恩典就是神来赦免你的罪。那神怎么赦免你的罪呢？神不是说算了那就无所谓了，不是，而是说让你那个罪的结果呢有人为你承担，那这叫恩典，有人为你付了那个代价，那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说为什么叫恩典和真理，这是记到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承担我们罪的那个后果，为我们的罪承担那个代价，那所以他就把你的罪给赦免了，就是担到他的身上了。说恩典使人被赦罪，那还从那个结果看，律法是让人死，恩典是让人活。罗马书第六章23节把这句话说最清楚，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我前面第一个新闻开始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工价，就你做工你就得工价嘛。那你犯罪，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就是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是恩典让人活，律法让人死。这是律法跟恩典那个对比。那第三个我要讲律法跟恩典的那个关系啊。那很多人到了这里头就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什么误解？就觉得律法跟恩典是对立的，这就是互相矛盾的。他这错了，我刚才讲的对比啊，这是对立，恩典跟律法不是对立的，它是可以对比。对比的机构，一个是律法里被叫你被定罪，恩典让你被赦罪，律法让你死，恩典让你活，这是个对比。但它不，本质上讲，律法跟恩典不是那个对立的，它是紧密相关的，它是有关系的。下面我要讲它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首先你要看那个源头啊，都是同一个源头，律法、恩典、真理都是同一个源头。律法是记载摩西传的，但是律法不是摩西制定的。你要想清楚，律法不是摩西自己制定的，律法只是记载摩西传的。摩西只是一个中介，他上山去，在神面前40昼夜，那这个神记载摩西把这个律法传下来。这个律法本身的源头是从神来的。那恩典、真理也是，应该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恩典、真理的源头也是神。所以你看那个，他不是那个对立的，因为是出自同一个源头嘛。这是神，而且神本身是圣洁、公义的、善良的。说罗马书那个第七章也讲，律法本身也是圣洁、公义、善良的。你看律法里面的那些律法，都是圣洁的，让你不要犯罪，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规定，都是很圣洁的，显明了神圣洁的本性，也是公义的，显明了神圣洁公义的本性，是良善的。显明神良善的本性，律法那些所做的、所规定那些让你不做的，这是对我们好的，是同一个源头。那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那我前面讲了，摩西是仆人，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来是要让人进入神的家。那其实恩典跟律法跟恩典也同样的关系，有一段。一段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这是我前面讲的一个律法，神的应许就是恩典，让人因着耶稣可以得救，这叫应许。那律法跟神的应许是反对吗？就是个对立的吗？是断乎不是，都不是的，不是对立的。若成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让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是因信得救你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是圈到了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使这因信得救的真因信得救了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我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这里有一个比喻，摩西是仆人，那这里还把那个律法也管，也比喻成一个仆人，就是一个师父一样。就当我们还没有当耶稣基督的恩典真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都被这个律法给管了，管在他的手下。而且他是一个训蒙的师父。律法虽然是让你死让你罪，但是至少他让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正义。这就是一个老师一样，他在教训你，他在教导你应该行正路，指出一条正路。只不过就是我们不可能走那条正路，我们不可能遵循那个律法，但是他那个律法它本身就是一个训蒙的师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会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律法让你知道你应该行的是什么，律法也表明，也告诉你，你不能够行的是什么？你应该行的，你行不出来；你不应该行的，你去行了。那这是那个律法的功用。但是他最后他还把引到基督那里去。如果他只是停在那里呢？ 那我们就没有希望。正好引你到极中人去，他告诉你有一位可以为你行你所行不出来的，有一位他可以赦免你不该行的你行了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律法就相当于一个带路人一样，律法引我们到那个恩典那里，到耶稣那里。罗马书第十章有一个经文，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个总结那个字，其实老师应该翻译中文翻译不太好。律法的总结是基督，那个总结那个字，它原意是那个结束，那个终点。律法的终点是基督，这律法它带领人走到一个地方啊，到耶稣那里去。说那个律法跟恩典是那个相关的。如果是你看，所有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他没有否定旧约里面任何一条律法，因为律法是出自什么？律法是人让人每个人学习的。如果你记得最清楚，那个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财主叫拿撒，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拿上路。那个财主一生享尽荣华富贵，那个乞丐就每天在那个财主门口等他来施舍，吃他家里面桌子上掉下的碎渣。最后啊，那个财主死了，乞丐也死了，乞丐就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抱，那个财主就在地狱那边受苦。就那个财主就看着那个乞丐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对亚伯拉罕说让那个乞丐给我拿点水过来凉一凉我的舌头。这亚伯拉罕对那个财主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鉴定，我不能到你那去，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哇，这样那个财主，我觉得财主心比我们很多人都要好。就那个财主说，那你就快拿账户回去，派一个人回去到我的弟兄那里去，我还有五个弟兄啊，告诉他们不要到我这里来。那这个亚伯拉罕说的一句话很重要，说如果他们不信摩西的书，即使有人从十里坡他也不会信的。那摩西的书是什么？摩西的书是律法。如果你不相信律法，你不明白律法，你是不可能信那个，不可能信耶稣的。其实有人从世界不活的也不会信的。所以你看那个律法跟那个恩典不是那个对立的。你真正明白律法的本质，你真正明白律法的那个本性呢，你应该可以信耶稣的。那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清教徒啊，这十六世纪十八十九世纪那些清教徒，就从英国出来的一群，后来到了美国那群清教徒。清教徒讲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讲罪，针对人的罪性讲。说一个人你真正明白自己有罪的时候，你真正明白这个看见这个罪的时候，你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中国说的穷者的嘛，穷者福天嘛。你如果真正明白自己有罪了的话，你就知道你需要拯救。跟我们现在讲道有点不大一样啊，你现在讲到我们讲神的爱，神的祝福，仿佛要吸引你似的。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信耶稣根本是你有罪。你如果明白这个律法，你才知道你要信耶稣。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信耶稣啊，你因为世上的祝福、世上的这些事情，当那些事情过去以后，当你一切都那个顺利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不需要耶稣。所以当你一切都不顺的时候，你也觉得你不需要耶稣，因为耶稣也不理。反正我这事情还都不顺利，但是清教徒讲到或者圣经的根本也是告诉你，你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你有罪。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是罪，你是要呼喊的，要像保罗那样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为什么身体是取死的？因为身体有罪，罪的结果就是死。你有没有这样呼喊过呢？我真是苦啊！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偏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做不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需要耶稣。那接下来保罗马上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说那个律法跟恩典那是不是对立的？就是律法让你知道你需要耶稣，律法带你到耶稣那里去。他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律法， 但是你做不到，所以他就告诉你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可以做到。那接下来第二点就是恩典成全律法，第一个是人律法带领人去依靠恩典，那反过来啊，恩典就成全律法。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呢，是要成全。那前段时间大家们在中文网上跟很多人讨论这个辩论，那个成全这两个字，这是很重要两个字，它不是说删改，也不是说要否定，它是要成全。很多人认为那个耶稣把那个律法给改变了，耶稣没有改变律法，耶稣是成全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范也不能废去。所以你看那个律法的一点一范都不能废去，而且是到天地都废去的时候都不能废去的，都是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在诫命中最小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那这叫恩典成全律法。我讲前面你讲了，恩典是让你死嘛，但是恩典哦，那个律法是让你死，恩典让你活嘛。但是律法本身是从神来的，让你遵守律法的人呢，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完全遵行律法了，你是可以活的，你是可以得永生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完全遵行律法，这个就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让你遵行它就可以因此活的。但是你这是那个目的，但是你达不到，所以律法反过来就定你的罪，这个就让你死。那怎么办？恩典就来成全律法。使徒保罗在第一次旅行不道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一个地方啊，跟那里的犹太人讲道。那他讲道的时候，那一次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你可以回去看那一段讲道。他把神整个在以色列中间的历史叙述了一遍，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那里。神如何拣选以色列人，让耶稣基督透过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八节，他对那些人讲，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我也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你应该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赦罪的道就是讲由这人，这人是指的耶稣，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给我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他马上要对比讲，因为他是对犹太人讲的，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说如果你靠着律法呢，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说你没有达到的那些地方呢，你因为信靠耶稣了，就都达到了，都得称义了。这叫做恩典成全律法。我不是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中央前头，他们在尽量遵行律法，甚至可能遵行一条遵行两条，也不一段时间遵行，但是你不可能用那个圣经的话讲，一生为善不做恶的人呢，世上实在没有，所以不可能守全律法，而且不可能永远的守全律法。当然这条路里面靠着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信靠耶稣，就都得称义了。称义就是说你的罪都被赦免，你违背的那些律法上的事情，你没有达到律法上的那些事情，现在神都给你赦免，那律法就在你身上给成全了。那我就前段时间在那个中文上辩论有一件事情啊，如果我后来我写了一个帖子，我发现对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我们信心。那有人引用摩西十诫的第二诫，十条诫命中的第一条是唯有耶和华是神，第二条诫命就是不可拜偶像。那里他就讲，你违背神的诫命，如果你拜偶像的话，神要追讨你的罪，知道什么？知道三四代是不是？然后有人就开始，就那些人反对人，非得要毁坏人信心的人就开始在讲，不连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是来到海外才信主的，至少我是。不过我最近遇到好几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从爷爷从姥姥那一代就开始信主，在亚那的信主几个学生，不连我们自己。这是来到北美第一次听到福音，最后才有机会信耶稣。 那我也问问你们的父母，往上面，他们有没有拜偶像呢？洗澡你说都是拜偶像的，我妈妈就拜偶像的，我不知道我外公外婆拜不拜。那这他就说，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你有人拜偶像，他要追讨你三至四代。那如果你的爷爷还有你的父母是拜偶像的，那神要追讨你的罪到三代了。那神，那现在你信耶稣了，那我们说信耶稣就是得永生，那这不是矛盾的吗？他说你，他的意思说你信耶稣也不能得永生，因为神要追讨你的罪，因为不是你的罪，是因为你的父母拜偶像的罪。这就是把那个恩典跟律法给对立起来。他们说那个恩典可以成全律法，律法是带个人咒诅的，那个是神加在人上一个咒诅。你如果是违背律法，你拜偶像，神会追讨你的罪三代到四代。你看圣经，你看现实生活中都有这样例子，这是一种咒诅，咒诅是可以传递的。我们曾经遇到一个非正牧师，就是那个也是陈瑞德牧师到我们这里讲道的时候，他曾经邀请一个非正牧师叫碰恰恰，那那彭牧师，他就邀请他到他们教会去讲道。那他是在非洲的一个部落里面，成长出来的，后来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他信了耶稣，他就发现那个真是恩典可以砍断神的咒诅，砍断咒诅。因为他这个部落，因为过去一直拜一种宗教偶像，所以在这个部落整个的四十代的都被这个东西辖制，就被咒诅。那里的人很多是很多怪病不讲，而且当年都没有文化，都没有教育。但是这个人后来他那个彭家教，他受了信了耶稣以后啊，他成了他们那个村里面第一个被认识的人。而且后面到美国读书，那当时很惊讶，那他也从小都没有读过书的，最后面十几岁信了耶稣，就要到了美国来读神学院。那他就觉得信了耶稣以后，砍断了他的祖先留下来的跟他的咒诅。这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说你违背神的话，随着律法拜个人的咒诅，也是可以遗传的，一代两代三，神说了三代到四代。但是我说恩典成全律法，恩典可以把神因着记载律法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给废去。在以弗所书上，你可以去斯加太书里面讲，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他就把律法上他说一切不利于我们的字句钉在十字架上，都按照律法上一条一条的，这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因为你按照那个一条条罪的下来说，你就会被定罪。但是耶稣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你就把律法上一切不利于我们的字句也都钉在十字架上。那什么意思呢？就这些字句啊，不再不利于我们，所以这些字句不再在我们身上有功效，不再对我们发生能力了。这个叫神恩典把律法给成全了，让律法的咒诅不能够临到我们，反而让那个神赐律法本身的用意，就是让人因行律法可以得生，这个目的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全，所以我们现在信耶稣可以那个得永生得生命，其实这是神本来就在律法想给人的，但是因为人的罪人不能达到，那现在透过恩典才能成全这个律法。那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16到18节其实也讲了同样一件事情，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律法让人灭亡，恩典让人得永生。那神让他的儿子来，就是让你因着信他不至灭亡，让那个律法在你上没有功效反得永生。那接下来其实这一段他讲，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定罪的是那个律法，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恩典，信他的不被定罪，这也是恩典，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圣之名，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圣之名，不是说你不信耶稣是罪啊，罪已经定了，怎么？因为你本来就有罪，耶稣来现在只是要把你的罪给拿走还是不拿走，那如果你不信独圣之名呢，就让你自己承担自己的罪， 所以这叫罪已经定了，中间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得救。刚才小吴弟兄也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就是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讲到我们怎么得救，靠着恩典。那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了神的话，你也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律法。那现在你的罪有没有被赦免呢？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你愿不愿意领受神的这个恩典呢？而恩典的意思是属于主人的东西，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给人。神的意思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来相信他。神不愿意有一个人存留，而愿人人都得救。现在你只要来接受，凭着信心接受。那最后我要再讲一点，因为这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本圈的一个信仰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引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说第十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是讲了人怎么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接下来是讲了一个信耶稣的应该遵行神的律法，应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善。我再把这些经文连贯的读下来，你听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这也是很多我们讲到律法跟恩典的那个关系啊。我们说靠着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了基督徒了，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了，我们有了永生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律法呢？所以就可以随便违背律法了呢？那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误解。那不信的人用这一点来攻击我们，就觉得你们基督徒无所谓了，反正你们随便犯罪，所有犯罪的反正到神那里祷告就得赦免。所以说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么多犯罪的？因为他们对犯罪根本就不在意，不放在心上，觉得无所谓，而且还有后台似的，随便去犯罪。这是那个不信的人对基督教信仰攻击。基督徒的一个误解呢，可能也是这样觉得的。到时候基督徒对自己的罪一点都不敏感，所以自然对自己的罪一点都不悔改，反正都有神的恩典。那这里要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信了耶稣以后，恩典我说没有废掉律法，恩典是成全了律法。这律法虽然不定你的罪，但是你应该遵行律法。基督徒应该遵行律法的，而且圣经里面讲的，基督徒应该是爱慕神的律法，就你愿意遵行神的律法，你喜欢遵行神的律法。因为律法，我说律法的源头是神那里来的，律法的本性是圣洁公义的，它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应该如何行事，应该如何为人，应该如何跟这个神相交。这基督徒没有废掉律法，因为基督徒不应该反对律法，基督徒应该爱慕神的律法，而且竭力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当然我们不是基督徒，不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在靠律法得救。那这次我们已经，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理解很清楚，你不是靠律法得救，你是靠耶稣得救。靠了耶稣得救以后，你应该荣耀神，你应该遵行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律法。但是有恩典，一个改变。那我们说，那你不信耶稣跟信耶稣非遵行律法，那有什么区别呢？那区别很大。你不信耶稣，你不可能靠行律法得救。你信了耶稣，你应该遵行律法，但是他不是说你遵行律法不完全的时候你就不得救，因为你本来就不是靠律法得救的。耶稣应该遵行律法，爱慕律法，但是同时另外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人会犯罪，但是那跟你得救没有关系。你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遵循那个律法的心，遵循那个律法的能力越来越强，以致我们所行的都是神所喜悦的。那当然了，有人说，那万一我们有犯罪怎么办呢？耶稣是我们的中保， 我们带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神再一次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耶稣拯救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那个功效，那个果效是到永远的。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了耶稣啊，身上是有枪伤的，有钉痕的耶稣。耶稣已经死里复活了，他没有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士，他仿佛留下了他在十字架上所留的那个创伤。那其实这也是表明那个耶稣救赎的功效是永恒的，他在天堂里面得荣耀。我们将来见了耶稣的手，你可以看见了耶稣手上有这种扎过的钉痕。在启示录里面的耶稣都是这样的，其实他是表明我们耶稣对我们的救赎。将来我们在地上，我们一生信靠耶稣，将来你到天上了，你怎么你还是要靠耶稣，还是靠耶稣的功效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基督徒，在地上犯罪了，我们有中保。我们怎么对付我们的罪是求神赦免。但是你千万千万，我这里要强调一个，不要误会神的恩典，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不要随便犯罪，不要轻易犯罪。基督徒应该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善，这是跟律法跟恩典的关系。所以你这样看呢，我希望今天讲到能够帮助你，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对律法对恩典一个全面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这样你更加感谢神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如果不是神恩典，我们都灭亡。另一方面也更加感谢神赐给我们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行事为人，荣耀神。没有律法无法无天了，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律法是神的家规，神的儿女都应该遵循神的家规，让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求主让我们的心真是像你所说的，唯喜悦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律法显明我们的亏欠，律法也引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应该得到你的救恩。主啊，如今我们蒙了你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更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遵行你的律法，行神你所要我们所行的善上，能够恩上加恩，能够利上加利，让我们所领受的道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配得过我们所蒙受的恩召，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你的话是奇妙的，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神你的每一个儿女，更多的思想神的话，以致我们更能够遵行神的话。谢谢你，主啊，我们更为我们中间还在寻求，还在认识耶稣的人祷告。神你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主啊，你记得你自己的话，也显明我们的本相。主啊，我们在我们的最终呼求你，求你的救恩快快地临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能够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一同为耶稣基督的做见证。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你谈到，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如我爱你。
爱耶稣，我爱你，你赐过恩都成为我赐。爱耶稣，我爱你，你赐过恩都成为我赐。哦，你却方便自己将我真心完全献给你，从天起捧你自己，将我真心完全献给你。无论以后不再是我，但是恩都在我里面活。无论以后不再 是我，乃是恩主在我里面后。
大家一起读今天的金句，读两遍，在一起。
我们既得爱科学和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既得爱科学和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
报告时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大家互相看一下。今天我们那个崇拜解说那个爱言，请大家留步共享。然后最主要的是爱言以后，母亲里面有一个诗歌练习和简单阅读的教学，一共多少时间？差不多。差不多一个小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按言以后可以坐下来，大家听慧心姐妹带领。
还有一个报告，还有一个报告就是那个台上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报名表，就是今年那个夏令会的那个报名表。那今年夏令会时间是7月31号到8月2号。那今天的主题是耶稣基督钉了钉十字架，那主要的讲员应该是张荣明弟兄，那另外一个是王志军牧师。这王志军牧师他就是那个《生命季刊》和《生命与信仰》这个杂志的主编。那他多年侍奉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耶稣基督钉了钉十字架，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遇到钉十字架。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也要你自己预备一下你的时间，安排一下到这可以去参加这个夏令会。那你也可以邀请朋友或者亲人一起去参加，那那里有那个报名表，你可以拿着去看一下，填一下。希望你报名的能够尽快。那他是埃蒙特呢，大概是有200个名额的，那开会那边应该是300个。那报满了以后啊，你就不能够满了以后就不能再报吃和住的，就不能住宿。当然你还可以去参加，那你就每天要开车。来回的走。那个地点呢是在 Camrose， 那开车的大概应该是2个小时，2个小时。
大家一起站立。